我们说狮子生气要具备死愿，我们这个在我的讲义上面是第六讲，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啊。第二说一门，在说一门里面，就是说诸师说一有三宗，曰因愿一，增上愿一，增补兼愿一。这个地方有这样的解释，就是因为专有名词太多，常常使人分不清而搞糊涂。一般说是死愿生师，师子生气要具备四种愿，那四种愿的第一个是亲因愿，就是种子，种子就是师生气的亲因愿。心发生气要有心法种子，色法生气要有色法种子，所以狮子生气是属于心法。心法生气要具备四愿嘛，第一个就是要有种子清音愿，第二正不见愿。所谓心法生气，我们这个心始终是念念相续，前一念为后一年开刀，后一年随着第一前一年而生气，登入兼着，这个叫做登入兼愿。说愿愿就是师说愿理的真相，心因静气，心因为愿理的外境它才能够生气，没有外境它就不生气。那么心师说愿理的外境叫做说愿愿，也就是说愿之愿，他说愿理的外境称为说愿，下边那个愿理就是说，但是四种愿里边的一种说愿愿。心师说愿理的外境，言说愿理的是色，耳说愿理的是声，一字一地舍身愿理的是香味触。第六识愿理八境，第七识愿理第八识，并且执着第八识为我。第八识说愿理的是分身起解共知，这是说愿愿。最后还有一个增上愿，增上愿就是帮助诸师啊，帮助各个师，每一个师的生气都需要各种坏多坏少不同的增上愿。心法生气要十愿俱备，就是刚才说这个清音愿、增补兼愿、说愿愿、增上愿。而色法生气呢，只要两种愿，第一个是种子，我们说这个种子是第八阿赖耶识里边的色法种子，而不是说我们这个外这个一般的说法，说是种子埋在底下啊，这瓜种豆种埋在底下需要这个阳光雨露，不是指这一方面来说的，还是指以阿赖耶缘起的立场来说，阿赖耶缘起就是说生气心法色法，色法生气必须要有色法的种子，同时要有它的增上缘。心法生气，每一个心识需要不同的坏多坏少的增上缘。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旧愿生识，这个我们听起来好像矛盾，刚刚说的是师生气需要四种愿，现在忽然又冒出一个名词叫做旧愿生师。旧愿生师是专指严师来讲，严师生气要具备九种愿，第一个要光明的
明月光明黑暗之间岩石不发生作用，定则要空间，岩石跟他所远离的东西中间要有空隙，要有距离，岩石所远离的东西不能够接触在眼睛上，没有适当的距离，岩石还是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说要空愿，要明愿，两种了，要根，岩石依于岩根，耳石依于耳根，鼻石依于鼻根，一石依于无根才能够生气，这个叫做根源。那么再有一个经，幻经的经，称经的经，经源就是刚才所说的真，说愿愿，他说愿力的对象就是经。眼耳鼻舌身五种识，愿力色声香味触五种经，这是经源。空愿、明愿、真愿、净愿、着意愿，还要认真的去了解分别，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视而不知其味。所以在九愿生识里边还有一个着意愿。那么除此以外呢，要依于第六识，第六识是分别依。那么前五识生气，要靠第六识来替他了解分别。依于第七识，第七识是染净依。依于第八识，第八识是根本依。最后还有一个依于种子，种子就是清净愿。所以说眼识生气要具备九种愿，空愿、明愿、根愿、净愿、着意愿、分别依、染净依、根本依，再加上一个种子依，这样九种。而在这九种里边呢，只有种子依是清净愿，净愿就是说愿愿，而其余的七种愿通通叫做增上愿。增上愿就是一种帮助狮子生气的一些条件。没有光明，岩石不生气，没有岩石愿力的东西之间没有这个空隙，没有空间，岩石也不发生作用，不用心，不注意，同样不发生作用。所以九愿生识只有种子依是清净愿，净愿就是说愿愿，剩下这个七种就是增上愿，这七种还少一种增无间愿没有算进去。因为增无间愿里是在心识发生作用的时候才有这个增无间，而现在算九愿生识里只是在这个空前面，不是心识发生作用，而是说我们来分析哪些条件它才能够生气。那么所以说岩石生气就需要这九个条件，其中不包括正午间。二石生气不要光明，黑暗里边耳朵照样可以听，那就只要八愿了。第一石深三石也不要距离，因为它是合中取经，鼻子嗅东西必须那个微粒子跟鼻黏膜接触才发生作用，舌头尝东西必须你要尝的东西跟舌头接触才发生作用，以至于我们的触觉摸摸这个杯子是温的还是冷的，也要我们的身识跟需要了解的东西直接的接触。我闭着眼睛摸摸这个桌子是光滑的是粗糙的，这个就是要合中取经，这是身识。那么我们那天说的是什么，说的第八识依于第七识而生气，那个是一个通序的用法，就是说第八识依于第七识，第七识只是增上愿的一种，第七识不是 仲之仪不是亲姻缘，而是说增上缘里边的一个举右仪。什么叫做举右仪呢？前五十第六十通通依于第七十，第八十也要依于第七十，那么这个叫做举右仪，而不是仲之仪。仲之仪有仲之升起时，第八十依于第七十，是以第七十作为增上缘的一种，而不是依于第七十而升起，因为七十里边没有仲之，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你问的怎么样，就是说呀，为师学本来是这么繁琐，本来是专有名词太多，常常会给人呢脑子搞糊涂，这是真的啊。好了，我们现在就接着将别经心说，善性心说跟别经心说不一样的地方。偏性心说是凡是实质生气，而这个无偏性心说的按着顺序次第生气，先有了切诸啊诸，再有作椅，要去注意。虽然跟眼根跟舌尘舌经接住了，我眼往前面看，但是我不用心，我心在想别的，好像是眼跟舌尘接住，事实上呢没有发生了解分别的作用，因为没有作意。有了接住以后，还要有了作意，出作意，有了作意以后呢，就有了感受。有了手以后，就有了所有出作意手相思。那么这五个心说，它是一连串的生气。别经不一样，这两本讲义不一样。别经心说，它是以它所原理的经是不同的、个别的，所以称为别经。别经心说是六位心说的第二位，一共有五个，那就是宋文里边说的次、七次啊。别经为欲、生、结、念、定、慧。此别经为语，生结念定会说缘事不同。这个是按五个字一个，按五个字的宋文来读的。其实真正读了这个语跟生结，这个都是不这个连在一起了，不能够分开的。其次说到别经心说的，这个就是语、生结念定会。而他们说愿语的对象是都不一样的，所以说说愿是不同。也就是说，说为别经，以此无心说，他说愿语的经和别不同，并不像偏性心说一样的同愿语一个经。我们刚才说了偏性心说生气，如果是眼睛眼根跟说愿语的经相对，那么这个根经相对而生识，然后呢出作意受相思，是依照着眼根愿语的对象而生气这五个心说。那么如果生经耳识跟生经相对，耳根跟生经相对，鼻根跟嗅经相对，通通是一样。出作意受相思，它是一连串的生气，并且原理的是一统一的境界，而不是不同的分别的。那么别经就不一样了，这个地方也
在《颂文》里边也就说了，此别经为玉生界念定慧，说愿是不同，他说愿力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并不像别经，并不像偏性一样的同愿一经，而别经里边欲说愿力的为说罗经，欲欲者希望，顺我意的，我希望要愿力的，那么就是我的说罗，而不是我所讨厌的。欲说愿力者为说罗经，生界说愿力者为决定经。生界老师讲，气质于我知我见，有了我知就有我见，有了我见就说我的见解最初始最高明。我们大家在一起开会讨论，礼拜天或者是礼拜六是放假，礼拜天两天假期，我们到哪里去交友，大家都说是主意，最后我说不好不好，你们说那个都不高明，我说到某某某地方最好，为什么？我的见解最高明，我的见解不见得高明，但是由于我知我见而生气的，我自己就觉得我的见解高明了，这个叫做生解，出生的见解。那么念说愿侣者为称系经，定说愿侣者为说观经，会说愿侣者是在四经里边见者为性，这五种心说乃逼作之心，善恶皆然。由偏性以后接连到别经，别经心说并不是相续生气，而是说需要哪一个哪一个才生气。这五个心说具一切性，也是包括着善恶无极，具一切地，可以在三界九地都有，但是他不愿一切经。刚才一再强调他是个别愿经，不是愿侣同一个经，他也不是相许的，并不是心有即有，故没有一切事。偏性心说是心有即有，心识生气就有无偏性生气，而别经不一定，并不是，同时它也不是跟一切心都相应，所以没有一切句。我们看这个无别定心说，第一个是欲心说，欲是希望，称为十论曰：欲说愿经，希望为性，亲以为业。欲者希望，他说希望他对于这个事情有兴趣，他就精进不倦。那么如果他讨厌这个事情，他就不会以亲以为业。所谓亲以为业，就是说他与说愿侣的经历很有兴趣，并且呀有无限的希望兴趣，他就亲以为业。故欲得自性，就是希望他与说爱之经希望必合，与说无之经希望必离啊。他要是讨厌这件事情啊，他就不愿意接近他，他要喜欢这件事情呢，他总是时时开开的挂念到。好大派的人常常想着他的派友啊，好喝酒的人常常想着找机会喝个酒，这个都是个人内心的欲望。亲以为业者，因为希望方亲具精进，故欲为亲之说一，能为亲之说一，即是其业用。为所谓精进，是对善欲而言，若不是善欲，就不是精进。我们刚才那个例子不对啊，喜欢赌博，喜欢喝酒啊，喜欢种种坏习惯， 当然有了这种坏习惯，他是念念不忘，但是那个不叫做境界，那个不叫做境界。我们修行念佛啊，这个研究经典，这个叫做境界啊。对于堕落的事情不能够称为境界。第二个余下的就是圣界，圣者出圣，界者见界，就是出圣的见界。诗论曰：与决定经因此为性，不可因转为业。所谓决定经，即与说愿是经，或者是以理，或者就是说说道理的无说有语，或者说是如愿青色即此为青，不怀疑它是红是蓝。哈，我看这个花是红的，你们说不是红的，难道说我连红颜色我都不认识吗？这是我的圣界是决定不可印转的，我毫无犹豫的认定花是红的，叶子是绿的。那么如果受某种学说的影响，对其义理承受无益，都是叫做决定经。新诗原律决定经时，有神觉因持的作用，刺激圣界的自信，即经神觉印刻，即不可印转，就是它的业用。与犹豫不决的经历时候呢，没有圣界的生气。特别是对于义理之经啊，我信奉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学说。你们说什么什么主义，我统统认为没有道理，毫无道理。为什么？这是我的圣界啊，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了。所谓圣界，才别执着于义理的这一方面，当然其他的很多事情嘛，也会执着于自己的意见。为什么？因为自己的意见是出生的见解。第三个念心说，念是记忆，与说经历过的事情记忆不忘，就称为念。称为诗论曰：与称习经令心铭记，不忘为性，定义为业。凡是感官接触过的境界或思维过的义理，都是称习之经。那么与称习之经的记忆作用，就是念的自性。定义为业者，由于一念称习的正理，念持在此而生正定，即是它的业用。但是没有经历过的经，就不起一念。经历过的经，也有很拆除的，也有习以为常的。我们前天吃三餐饭，如果现在问你昨天晚上吃的什么菜，不见得人人答得出来。为什么？前天吃啊，就不去注意它了，要想半天才能够想得出来。很差别的事情，只要是一经历，比如说九二一大地震，再过30年呢，一说起来我们还是啊能够给当时自己经过的情况说得清清楚楚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太拆除了啊，一天到晚日常接触的啊，你刚才上三楼，这三层楼你走了多少个楼梯，再也答不出来。为什么？没有用心啊。这个就是所谓念心说，是要你经过的事情才有影响，有影响才有记忆。但是经过的事情还有日常习以为常的，反而不注意了，很拆除的就比较注意。第四个是定心说，念心说还要加一点补充。所谓念是记忆，记忆是记忆正念，而不是邪念。我们时时开开不用心的时候，心底的一句符号泛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正念。如果是心里边尽相些杂染的堕落的恶劣的，那就不叫做正念了，那全是杂念邪念。而这个地方的念心说，是让我们该记的记，不该记的不记，是让我们记住的正念，而不是邪念。净心说，净就是梵语三摩地，翻译为正定，称为十论曰：欲说观经，令心专注，不散为性，知一为业。令心以集中，心不散乱，说为有戒之定，有定生慧，心不散乱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那就是慧。令心专注是心力恒思应举，不随所愿流散。那么心力专注是他的自性，有心眼之故明知，有心定之故明知即生，保持心境的平静，保持心境的定力，就会有智慧。这个就是他的业用。散乱之心不能生定，也没有说一的智慧。我们在街头抗争啊，大家丢石头，我们也丢石头，甚至于大家打人，我们也打人。那个时候有没有所谓我们这心念有没有定呢？没有定，不但是散乱，并且是兴奋吧，激昂吧，啊，盲目吧，啊，人家做我们也做，那就是一种盲目的行为。静心已集中，不必说是修行，我们平常的人也要有定力，不随着这个静而使我们心变得散乱。不只是修行要心定了，如果说在社会上边任何情况之下，你心能够心意集中，保持你的定力，在饭店吃饭，说是楼下失火了，这个时候你有定力的话，你很冷静的来研判当时的情况，如何能够脱险脱困。如果是你没有定力，慌乱之中跟大家一起向楼梯口挤，说不定没有几下楼就由楼梯上面滚下来了。这个定力非常重要，定力非常重要。没有定力的人，蟑螂飞到身上啊，会叫；老鼠由脚上边冲过去的时候，会滚倒，会跳起来。这个就是没有定力。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保持心境的冷静，保持有定力？在世间法来说，要靠修养。在出世间法来说，也是一种修持的功夫。欲生戒，念定慧，在这书上来讲的三摩地就是修。令心专注，不散为性，专注于一境，就能够生出智慧。那么最后呢，有定以后就是慧，慧就是智慧。是明白的见则，十论曰：欲说观经，见则为性，断义为业。见则是鼻梁指，是说凭我的学识经验等等，对于这件事情做一个比较判断。与一切说之境界，见则其得失而推度决定，故见者就是慧的知性，有见者而除掉了疑惑，就是慧的业用。在愚昧心中、坏意心中，在不能起慧。再者，邪见之流，以其持正上故，不能见者，亦不能起慧。如果有慧的话，那个叫做邪慧、恶慧。去抢银行的人呢，他事先做 沙盘推演，一切都计划的呀，万无一失。但是到最后真正做的时候啊，还会有疏漏的地方，还会有疏漏的地方。如果说是通通都照着他推演的都成功了，所有的银行都要关门了，都要被抢了啊！那一些会里是协会，不是正当的会。正当的会就是我们说的知会，知会，知会是干什么用的？是判别、鉴责、善恶、是非、邪正。在日常生活上面，我们一生都是一连串的鉴责啊，一连串的判断，一辈子一生的大事，婚姻上是一个重大的鉴责，结婚那是重大的鉴责，到了车站以后，我究竟搭火车还是搭汽车呢？这个也是一个鉴责，很多很多事情都要看我们判断鉴责。如果是判断的对了，也许做起事情来事半功倍；判断不对，也许是事倍功半。这个是指时间法来说，如果吃出时间法来说，那就是我们有了智慧，我们就能够判断善恶，哪个是善，哪个是恶，哪个是是，哪个是非，什么是邪，什么是正。一个西洋哲学家说，一切罪恶出于无知。我们看到社会上太多的犯罪的人，他为什么犯罪？他不知道不应该那么做。青年学生帮助他的同学去跟人家老爸爸撒娇，他说他是去帮忙同学的，他不知道他做的什么事，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不应该做。像这一种一切罪恶出于无知，我们每天要是在社会上面观众声响，每天打开报纸满篇都是例证，我们就不必举例子了。但是呢，我们要思维，要想我们如何能够做正确的判断，做正确的选择。欲生戒，念定慧，这个是别境心说，跟第六识相应的心说，五十一个分为六位，第一位就是偏性。凡是心识升起，偏性心一定要一连串的升起。别境心说的，它不是一连串升起，需要哪一个配合，哪一个才来配合。那么再往下边说，就是第三位了，善心说。善心说是六位心说里边的第三位，一共有十一个，那就是善为心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等三善根，勤安不妨矣。勤就是精进，下边一个是勤安，再下边一个是不妨矣，行事即不害，是这十一个善心说。那么什么叫做善呢？随顺法理，与此时他是顺意与之他者，就为之善。反之呢，与此时他是寻害与之他者，就名不善。以上是一种善心说，害过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其肢体远离一切秽恶，而聚集一切功德。善心说，善心说，什么是善心，什么是恶性，要靠前边那个与生戒念定慧，要靠我们的智慧来选择来判断。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自行其意是诸佛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时时开开促进我们的善心升起，而压抑烦恼心的升起？在十一位善心说里边，信心说居于第一位。简单这解释的话呢，信就是对于佛法的义理有坚定的信仰，称为十论曰：“云何为信？与识得能深忍与乐。”忍当认识讲，深刻的认识，深刻的对他欢喜，而对他抱着希望啊，心静为性。对之不信，罗善为业，喜欢为善，罗善罗善，喜欢为善，这个就是他的业用。华严经曰：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我们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的信仰，要深信不疑。要是如果怀疑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升起很深切的正信。所以说，对于宗教上要以信为第一，但是在佛教来说，并不限制你怀疑，特别是禅宗鼓励你怀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过我们要修净土的话，既然认清以后，绝对不能够怀疑，因为一怀疑就不能往生了。我们说心愿性三种资粮具备，你要是有了怀疑了，他怎么能够往生呢？坚定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到了我们临命中的一刹那，佛陀不食言会来迎接我们。当然我们如果要是往高深的地方讲，来接的佛陀仍然是我们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升起的现行。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念到这个程度，能够念到心不散乱，念成一片，就是我们自心的佛陀来接引。因为经典上面本来就说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来迎接我们的还是我们的自性的阿弥陀佛啊，这个是往很高的境界的来，最高的境界来说。那么一般说嘛，也就是说我们要坚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西方三圣。信有三种：一者与诸法是死是利，身心不疑。诸法包括四生体、三法印，这些事情我们都对他身心不疑。而这与三宝净德，身为心落，福报、法报、僧报，为对于三宝的功德，我们深信不疑。三者与一切善法，深信有理，能得成就。也就是说，我们要信因果，要信因果。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密密麻麻的因果网。竟然有人说有什么因果我就不信，那是他愚蠢无知，他愚蠢无知。一切一切全是因果循环，全是因果相续，各有各的因果。我们的智慧太低，我们不能够给一切的因果都看得清楚明白啊。你比方说是物理学上的因果，物质上的因果啊，我们说我有科学知识我还理解一点。生理上的因果我们都理解的呀一知半解。像拿药来治病，中医界有这么一句话：你能够分析出药的作用，你不能够分析出配方的作用。 我们单单说分析黄连，分析这个甘草，分析如桂，分析这个这个、什么什么药啊，当归，我们分析这个药啊，分析出来以后，哦，它有什么作用，它能够治什么病。但是八味药、十味药这个药开在一起，经过一煎煮以后，它这个互相影响的作用，跟最初每一种药的作用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中国的医学有它哲学的根据，有它很深奥的理论。那么因此呢，啊，我们现在这个我是西医，但是我常常对于西医抱着有点批评的态度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西医在这个科学进步的时代，真是最危险最难做的手术都能够做，但是没有哲学的基础，没有哲学的基础啊。西医将眼睛看得到的，用1500倍、3000倍的显微镜看到的血球、血小板看得到的才算啊。气是什么？西医不讲气，但是人身体里面有没有气的循环呢？是有气的循环啊。这个，但是西医要讲实实在在眼睛看得到的，他眼睛看不到的不讲啊。这个是题外话了啊。那么就讲到这个心的这一方面来说啊，我们身心复发生三宝，身心一切善法，也就是身心因果。因为因果太复杂，我们看不出来啊。物理上的因果我们可以了解一点，生理上的因果我们是一知半解，过去一个错误的见解啊，说是糖尿病就是胰脏里边的胰岛素不够了，几十年来、百把年来一直打针，现在治疗糖尿病的观念跟那个观念完全不一样了。那就是说，很多现在认为是最正确的观念，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过后又被推翻了。讲个最普通的笑话吧，几千年来小孩子生下来吃妈妈的奶，可是到了民国初年呢，西洋文化到中国来了，说不能够吃妈妈的奶，小孩子要吃牛奶，要定时，要定量啊，一天吃，每一次吃，每一天吃几次，每一次吃多少 cc 都要量得准准确确的。好了，每一个小孩子的习惯不一样了，他有的他很喜欢吃，干活他就吃一次，有的他半天不吃啊，你怎么能够拿一个标准来对待天下所有的小孩子呢？小孩子那存在妈妈的乳房里边了，那可是最好的容器热水瓶，随时都保持适当的温度，并且那个奶里边有各种防这个所谓防止疾病的免疫体的什么东西了啊，对小孩子很有好处。可是呢，西洋文化袭击啊，要吃牛奶，如何如何如何，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好多地方在提倡吃妈妈的奶，还是妈妈的奶最好。可见世间法有很多理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是我们慢慢的去了解佛法啊，特别是佛陀基本的教理，那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第二个是惭心说，第三个是愧心说。惭愧可以连在一起说，因为惭愧这两个字在我们社会上，在世间法来说是连在一起的啊。不好意思，真惭愧，真惭愧，惭愧。农业社会过去，一般的农村的人啊，根本不用到这么文绉绉的文雅的字眼，那么也就是知识分子、读书人人家的家庭用这个字眼。如果长辈老师说年轻人你不知惭愧，是很重很重的呀批评。不知惭愧这四个字啊，是很重的批评。老实讲，我们现在要是打开报纸、打开电视看啊， 超越任务，制造惭愧的不做。这个又是乱批评乱讲话。为什么呢？这个什么叫做忏呢？忏者修恶之心，是自我人格的尊重，做了坏事内心感到羞耻越忏。时论曰：云何为忏？以止罚离，以自己所受的罚，自己的羞耻之离啊，从中现善为行，对之无惭，自惜恶行为业。由于本身自我尊重的促进之力，可以自惜恶行。惭者是羞恶之心，愧者呢是廉耻之心。我们刚才说骂人你不知惭愧，如果骂你不知廉耻的话呀，那骂得更重。第三是愧心，说愧者廉耻之心，尊重世间舆论，耻于自己过失，就是说做了坏事没有颜面见人，就叫做愧。时论曰：云何为愧？以世间礼轻举报恶为行，对之无愧，自惜恶行为业。忏或愧一样，可以自惜恶行。我们买到东西给他千元打草，应该找我们500元，他结果找我们的800。如果在世间法来说呢，这是你找给我的，又不是我，多难你的啊！但是在一个知惭愧的人来说啊。